欢迎收看今天的倩文。如果很多人问说，在中国过去所有的文学作品里头最了不起的是什么，人们一定谈到《牡丹亭》，也一定谈到《红楼梦》。而在这两个，一个可以成为戏剧，一个呢一直停留在《红楼梦》学不断的历久不衰，它一定有它的道理。在上一集的时候，我们请了白秀老师，今天我们还继续请白秀老师来帮我们谈。上一集的时候，他特别谈到那个整个历史的脉络，就是整个宋明理学，整个捆绑了整个礼教，捆绑了所有中国人，不管是他的情还是欲，于是就有一场反抗运动。在这场反抗运动的过程当中，就产生了汤显祖的《牡丹亭》，他谈的是人的情欲。另外一个是谈的是人的肉欲，就《金瓶梅》。那一般人觉得《金瓶梅》是一个叫淫秽小说，白老师说 no， 那是一个天才所写出来，把人被肉欲所捆绑的现象，把它写成一个很好的小说。然后之后到了晚明之后，到了清朝，因为满洲人进了中国统治汉人，他必须要套一套礼教，再来让他建立一种道德高度，所以又把儒学又给复活了，因此又把它压下去了，压到乾隆时代呢又再起来了，那因此就出现了《红楼梦》。可是接着后来呢，我们就走入了清朝崩溃、民国时期、五四运动，中国的文学就被抛到宇宙之外去了，然后就开始全盘西化年代的开始了。我相信我倩文的99%的观众朋友，你们没有看过《牡丹亭》，没有看过600年前中国最伟大的小说，所以我想请白老师来跟我们谈一下。上一集你有谈到一些《牡丹亭》的基本故事吗？分三段。
刚刚您提到这个昆曲，就当然起源于昆山了。起源于昆山，因为它的语言
哦，
起源于昆山。那个我们现在看的昆山都是工厂啊，什么东西？
就是台商，台商
不是的，不是的，台商那个不是。哇！它其实它起源于昆山，所以呢，昆山那是属于苏州的，苏州的一部分。然后呢，它是吴语系，吴侬软语。
嗯，
是的，苏州话是好听的。啊，吴侬软语，我觉得一个歌剧，一个或者是它的产生的地方，一定跟它语言有关。我想这个西方的歌剧产生在意大利，因为意大利文的非常 musical， 非常有那个音乐性嘛，吴语也是，所以它是婉转缠绵音。我想昆曲在那边产生，它代表江南文化的精髓，它的美学。江南文化，你想江南文化就是那个苏州园林啊，是吧？那些非常精致的东西啊。江南文化它那个中心是苏州、杭州、金陵，那么就是南京了、扬州，就这一带了，这一带它产生这个东西，产生的这种的歌剧。这个歌剧呢，又经过很多音乐家、文学家的打磨了以后。从这个它本来是地方戏的，一下子就变成全国，所以它从这个晚明嘉庆的年间，晚明到这个清朝乾隆嘉庆，差不多200多年，它独霸中国的戏坛。那个时候是中国的国剧，所以它有辉煌的历史的，并不是我们现在讲曲高歌寡的啊。那个时候几乎像我们现在卡拉 OK 一样，个个在唱昆曲。
那个时候
我们讲的《红楼梦》嘛，然后《红楼梦》有一回元妃省亲不是回大观园嘛，是回到他那个贾家去嘛，大家唱戏给他 唱戏给他听啊，他点了四出戏都是昆曲，那个上层阶级啊，那些贵族阶级他们都是有这个的，所以那个时候昆曲是很盛的，它有个辉煌历史的，怎么后来慢慢的才衰微下去，才衰微下去，所以呢，昆曲呢，一个字美，它怎么美呢？它的词藻美，它的 text， 它的那个文本美。它的音乐美，它的文本美，它的为什么美呢？它的文本全是那个曲牌啊，全是诗，全是古，全是诗词那个传统下来的。那这个它的音乐美，它音乐呢是全是以笙箫管笛为主，所以非常非常婉转，非常缠绵。所谓是婉转缠绵，一唱三叹。那种的
您的权益我来关心。彰化银行与马偕医院携手推出马偕认同卡，申请即享有国内1%、海外3%、指定药妆药局最高6%回馈。同时刷卡消费，彰化银行将回馈0.25%与马偕医疗财团法人。快来申办马偕认同卡哦！循环信用年利率8.63%至15%，循环信用利率至基准日104年9月1日，预借现金手续费3.5%。各项费用查询，请见彰化银行官方网站或洽客服专线。
婉转缠绵，一唱三叹，那种的也很悠扬，很婉转的这种音乐。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它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五道身段特别美。
五道
身段，它用水袖，它是水袖动作。那个水袖动作，如果你把它画出来一幅画的话，它就是一幅狂草，就它的线条美，那线条美得不得了。
像草书那种。
哎，像草书那样子的。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的文化，如果拿一个最简单的来讲的话，我们的文化是个线条文化，从我们的书法开始，
书法、园林、长城，
全
部都是
通通是线条，通线条。我们的建筑、铜器、瓷器
都是
线条。所以那个昆曲，它的舞蹈都是线条的，它的那个音乐，那个笙箫管笛也是抛物线，是怎么线条的。所以它是一个线条美的这么一种形式。然后呢，我就要讲呢，这个它的那个词藻美，全是诗啊。你想想看，我讲《牡丹亭》美在哪里？首先是汤显祖的诗写得好
哦，
他是了不得，他继承了唐诗宋词这个大传统下来，他又往前推一步。他的几个曲牌，连起来等于是那个我们词有词牌嘛，对啊，或者几个词牌连，或者诗是一个主诗，好像就是有杜甫的《秋兴把守》这么几个下来，那个传奇本子就是汤显祖写的嘛，他们有时十几个、20个，一直在。都是抒情的，讲一种氛围，讲一种心境，讲一种东西，细致的不得了。你看啊，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四这般都赋予断井颓垣。你看他伤春的美吗？则为你如花美眷，你看那么美的美人。下面马上接的似水流年，不，
你可以把
美不会久的，
你可以指着我，不，我们从来没有。
这是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你看它好美是吧？所以它这种非常美的词句好多，这《牡丹亭》里面好多。
所以很多人去念普鲁斯特的这个大本书籍，然后 追《似水年华》，他其实我们更应该好好来看汤显祖的，
就是就是他，所以他这个只是对的，他写的那个词美啊，那么再加上故事美嘛，我讲嘛，只是这个穿越生死的一个爱情，所以他整个是《牡丹亭》，所以一直传下来。如果他那个词写的不，他的那个歌那个唱词写的不好，那不行的。
在您谈《红楼梦》的时候啊，其实你有谈到情感的哲学，就说整个曹雪芹啊，他在写《红楼梦》的时候，他不是只于给予每一个角色，他每个角色跟那个人的关系，跟那个人的，比如说爸爸妈妈帮他找的妻子是一种情，他跟林黛玉是一种情，你把情感给予很多不同的哲理，他变成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情感哲学。我觉得全世界都应该来跟着你念《红楼梦》，然后了解情感的哲学，了解自己，他其实我们其实对自己内心的变化 并不自觉，对不对？然后可是你觉得在《牡丹亭》里头他是否也有类似的这种情感的哲学？
有的，他这个情，所以那个是那个汤显祖也有他的这个极限的啊，他也是人呐 啊，所以他写了《牡丹亭》以后，到了情至了，到了最高的时候了，怎么办？再往下走怎么办？好，他就来了，这个邯郸记跟南柯记，一个道一个佛，最后这只好升华了。对哈，这个你情到了极点的时候呢，就是像《红楼梦》一样嘛。
就是升华
到最后宝玉出家了嘛，宝玉出家，他以大悲之心看了这整个人生，滚滚红尘里边的这是吧？他所以变成情生路，他这个为情而担负了那个情的这个担子出家了，为情伤而出家，
情伤
为世人的，我想我把它比作耶稣的十字架。耶稣扛的十字架是为世人的这个罪恶，世人的这个他哈，我为这那我想着贾宝玉是当了那个穿了一个大红斗篷，他就背负了所有被情所伤的，他不仅是为了黛玉死了一个人，完到最后的时候已经他这所有的，
你讲那个故事讲得特别好。他给他的妻子一个儿子，对他做个交代，那就是这个儿子同时也是对母亲的一个
对呀
传宗接代，然后告别他的父亲，因为关系并不好啊，那就远远的这样看着他，那是我儿子嘛，就这样就道别了，好美啊，
好动人，
而且都是那个一堆物啊，对，
好动人，好动人啊。他跪在他妈妈面前嘛，他说我这个我要考个功名回来，看我以前就做了19年不好的事，他那里都遮掩过去。他为了他的父母，因为他父母一直要他要功名嘛，所以他考个功名回来还给父母。他的宝钗是他的妻子，他宝钗给他一个儿子
交代，
他还原交代了
一个给就进京考试。
进京考试，那不给他
一个给儿子，
对，他把俗缘通通还光。那最后是戏人跟他发生过肉体关系的，他的妾等于是，所以他找那个蒋玉菡，是他的那个同性的这种一个
爱情，
对的。
他在戏里头看上的一个男人，
两个人是给他个丈夫，
给他一个丈夫，
给他丈夫，所以他把这个俗缘全部交代清楚，情缘终了以后，他才走
出家
啊。所以他最后跟他爸到他父亲面前，这何时四拜，跪着他。
何时四拜，真的很美啊，真的。
是，他说这脸上四悲四喜，是啊，是这个，然后就被一生一道就夹了走了。
一生一道。这两个小说的最后结局都是一生一道，佛跟道。为什么你觉得为什么？因为人情到最后没有结论。
我觉得至少我们这个民族，我们在青少年青壮年的时候，我们是儒家， 要求功名利禄，要拼命拼命，要这个东西啊。然后到了中年的时候，大概可能官也丢了，这个婚姻也破了，或者是股票失败光了，
该破的也不敢破，这样。
这个时候呢，道家来了，我们说退一步海阔天空。这个时候道家的哲学来的，所以中国人你看从
中晚年就变道家了，
对对，还然后再往下
就佛
佛了，这是一种超越的一种超越，
往事成空。
其实曹雪芹受他那种影响蛮大的，
曹雪芹受汤显祖
影响很大，所以我觉得牡丹亭上承西厢下启红楼。它是西厢记的一个下来，那西厢记是很就讲的是中国的追求女性女孩子追求爱情奋不顾身的第一个了，是吧？西厢记了，晚上去跟张生幽会，金莺莺，很大胆的。
比我还前卫啊！我从来没有做过什么晚上去，我都没有，一生还没追过男人，不要讲说晚上去追一个男人，比我前卫。
而且在庙里头。
在庙里头，真的是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是在庙里头，你看，所以这个也是很大胆的事情啊，很大胆的事情，所以他是继承这个传统，也杜丽娘也是追求爱情，不惜超越生死这么下去。
汤显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帮观众问一个问题，很多人曹雪芹大家比较熟了哈，他的家世，汤显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汤显祖，我觉得他很特别的，他是什么？他也是跟这个当时中国那个社会传统一样，他也考科举啊，考的进士。你看进士是不容易的，进士的他还做官，做县令，你看做到他。可是呢，明朝太腐败了，那时候明朝政治太腐败，他看不惯，他就辞官了。辞官回到他家乡里边，就他40岁才开始，他写这个《牡丹亭》的，是不是？
啊，这个政治腐败的人，大家知道，你如果对政治失望，赶回去写
就
写写写东西，才完全正确这样子。
就是，这个政治腐败，他也没法去改变，这主要所以他有他心中，而且他有很多，他有一个。一个达官和尚，他跟那个佛教，他是他好朋友啊。那么达官和尚是他的佛教的好朋友，所以他对佛对道有很深刻研究的。这个人很特，非常非常很动情的这个人，是吧？所以他写这个《牡丹亭》的时候，他自己写的掉泪。写了一折的时候，自己写的自己哭的，自己掉泪的。他是个可见是个情种，是个多情人。
是个情种，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因为在那个明清时代的，我们称为叫做中原运用的一个名称了，叫做艳情文学，好，就是
艳情
就是艳丽的艳情感，
对对对。
当然它也包括了其他的，像比如说金瓶梅啊，那个时代里头又有什么吃婆子列传，有没有？那吃婆子列传
有的，
就是勾引和尚，这个很厉害，什么东西都有的。
是的，
他就把这个整一套，他们其实做过一个很重要的学术研究啊，就是它是怎么产生的。那我就要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以汤显祖他写的《牡丹亭》，曹雪芹所写的《红楼梦》，他最后的结局，这个情最后都是伤，又变成了悲剧。然后呢，虽然他在汤显祖里头的《牡丹亭》没有那么悲剧，可是最后都还是直接升华到道或者是佛，是不是他们在挑战那个年代，对抗那个时候的礼教儒学这种禁忌的时刻，他们挑战到一个阶段，最后他认为我挑战不了，我 我说升华了，我最后还是对这个 system， 就是我挑战了你，我也试图突破你， but finally 我就走进去道跟佛，让情和让官场的权利一样，都变成空梦一场，而不是他走入一个金瓶梅的大解放。当然我金瓶梅写的目的不是这样，他是写一个人在肉欲里头被捆绑，这个目的是完全不同，可是他的结论绝对不是去把那个整个礼教完全推翻掉，他去升华。为什么？
你看，你想想看，我们那时候，中国那个社会一直下来，那个我们的宗法社会，宗法社会，儒教系统下，儒教价值下面宗法，你看那时候多么的稳，多么的稳固盘固，那个生根多深，
最大的监狱。
你看那个红楼梦嘛，你看这个你讲的这个贾宝玉跟林黛玉两个人都是不合于儒家的价值的嘛，是啊，一个这一说一个死掉，一个出家，一个当和尚，一个死掉，所以这种下场，他不能像只有像薛宝钗啊、惜花惜人啊，尤其薛宝钗，他应该他完全他守住他那一套的价值，最合适的那层价值，所以他能够生存。所以我觉得后来贾宝玉不是。薛宝钗嫁给贾宝玉，她不是嫁给贾宝玉这个人，她是嫁给贾家儒家系宗法社会儒家系统那个位置，那个孙媳妇那个位置，她最合适。所以人家都怨贾母为什么会选她，不选她，因为她最合适嘛。因为这个儒家的他们那个整个贾
宝
下去，
贾宝玉为了贾家娶她，
就是
不是为了自己娶她，
就
是为了这一套整个所有的 system，
这一套的 system， 这一套家中国的家，
这个在我们现在谈呢、哦，人没有为自己而活，是完全相反的概念呢。
这就是
我刚才讲说，挑战经济不是叫大家都去变金瓶梅，而是说这种搞法，情深情至情真，到最后还要变成道跟佛，太惨了。他就是几乎他变成让我们所有的情都没有出路，就只有剃光头。只有拜拜，只有变得让自己这样人生梦一场，就是他终究这个太深太强的一个宗法规矩啊，就是我们没有办法 to be yourself 这样，对吗？
我看着难，
就是一个难字。
我们除非有另外一套哲学系统，另外的中国人到so far现在为止还没有。你看这个一下子。对，其实我们这个整个民族还是受儒家下来的那个权威的那种
禁锢
影响，还是在
太深了，
还
深到你的骨子里去。
就
是、像您上次跟我讨论孽子
啊，
就讲说那个根本不是在谈什么禁忌，他谈只是社会边缘，就最后那个家族父亲的概念就掐死你的脖子，
就
掐死你的脖子。OK， 好，这个一样就是掐死每一个人。掐死你的情，掐死你的心理状态，掐死你所有的行为。我们每个人是一个肉身，可是都不是一个独立的肉身，都为这个整个宗法、整个儒家所有的整个道统存在在那个地方的一个一个，好像我们就讲说那个雕像在那个地方。然后 we're walking， 我们是一个会走的雕像，我们有时候会跑出去的雕像，我们就误以为自己离开了那个体制。But never， 根本不行去了。
其实我们回头看，现在如果看追那个儒家的根本，像《论语》啊、《孟子》啊这些啊，你看呢，他们讲那些话是很近乎情理、近乎人性的，是后来的这个
统治
者把他拿来利用。
我常常跟很多人说，你不要讲给我讲孔子啊，孔子自己也离婚。他的学生也离婚。
其实孔子讲的那些话什么，我们现在看很合情合理的，而且很重要的，仁者仁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教导是颠扑不破的呀，如果没有这话就不是人了嘛，是吧？所以我们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因为我们这个有这个儒家的熏陶教导，可是后来把这个变成了 石窟变成 手铐脚镣这种东西了。
最后白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是要回到这一次的秦始皇牡丹亭二十周年。
是，
您说这个发展成二十周年，这二十周年就一定有一些演变，那有不断的 elaborate 就是不断的改进的戏曲改什么，其实发展到今年很不容易。
是，就是我们这个戏之所以能够撑二十年，能够撑二十年，我觉得它有几个因素啊。第一，很幸运的，就是这个有好多人帮忙，有些是企业界的，有些是这个艺术界的，文化界的，戏曲界的。我这出戏简直是天意垂成，啊，
天意垂成，
昆曲复兴这个事情啊，大概有5000多万人民币，
等于是
两亿多两三亿台币、啊，我很感动，非常感谢他们。而且你看，这个文化界、艺术界，像董阳之啊，我这个大一书法家，替我们写多少字，义务的，西松替我们画了多少那个佛像，王董大导演，替我们设计衣服服装，所以我真的很感动，绝对不是我一个人的。我只是摇旗呐喊。
你是牡丹亭里头的白将军，叫你喜欢这个名字，这个你高兴
了。
白将军，牡丹亭里头的白将军，叫你高兴啊！还没骑白马，
的确有一群领了一群人
骑白马，你敢骑？
真的横冲直闯。你看，我对于中国他们的那套规矩，我也不懂。我也没有官方的 connection 啊，尤其围棋不懂，我是个外星人，所以干脆横冲直闯。
你有没有回去过你们家桂林？
回去过，我还在桂林演戏。
是，
我到广西师范大学，我把那个新人版的给他们带到桂林去演啊，那些学生呢，这爆满了嘛，从厕所都窗户爬进去看，那个疯狂到这个地步。这在厦门大学的时候是快4000那个大厅，4000学生，那种我蛮感动也蛮吃惊的，大学生的反应会这么热烈，心灵上他们需要这个文化认同。
我觉得没有什么理由大家只看这一次水年华，没有什么理由你只看战争与和平，这么好的一个作品，它其实纯粹是因为中国在世界的历史里头也落掉了，所以中国的文学也跟着没有得到它应该得到的重视。
就是你看怎么能跟莎士比亚比嘛？你看莎士比亚全世界啊，到了全世界，那个汤显祖的影响太少。我说我们你讲嘛，就是可能
90%的人都
不是
看过吗？
没看，不晓得这样。
我们的教科书也不放啊。
就是不晓得汤显祖是谁
啊？
不晓得。
对，可能很多人连汤显祖是谁，哪个明星啊？
是的，我是很好玩，所以我们这。是我们那个传统是断掉了的。
您在Santa Barbara 教课的时候教明清小说，当你谈到牡丹亭，您那个 poet 它的这个文字是非常诗词型的，你要解释它那个东西要变成英文呢，我就觉得哇，它这个比《红楼梦》还困难呢。
是，你看这个还好，就是那个牡丹亭很早。80年代的时候就有那个 UC Berkeley 的一个教授，他是英国人 Cyril Birch 啊 ，Birch， 他就把牡丹亭译出来了，
哇，
译出来，整个译出来了。
大家不要忘记啊，我再讲一遍，3月15、16、17，高雄文武营；3月23号在新竹县政府的文化演艺厅，然后3月29、3月30、3月31，在台北国家剧院。
我插一句，那个我们在台北这次演出，12月1号就开票，2个礼拜一下子就卖光了， 高雄还有票，所以就高雄。
而且高雄卫武营的声效效果比台北好，我们所有的行家都知道要去卫武营，对不对？
那是真的，
真的，他的那个声音，尤其是他本来就所有的 classical music 演奏就是卫武营收音好，那你如果是要唱腔的话，然后他的舞台在中间
也好，
跳起来那个线条其实更漂亮，
好的，
对不对？嗯，就聪明的就去高雄卫武营
对
，OK。那非常谢谢今天白老师接受我们两个折子 ，OK。
谢谢
白老师今天接受我们访问，我们感觉太荣耀。
谢谢九九，非常高兴能够上这个节目。
不是，我们所有的人太敬仰你，谢谢您来，谢谢这个您的情深，你的情志，你的情真，从《红楼梦》溯源到。这个牡丹亭再溯源到昆曲，这样整个中国的文学好像都在你一个人的身上。白将军好，谢谢恩平。